讲来讲去都是才德的妇人箴言三十一章，但是呢，今天我想有一个，就是最近孩子们都渐渐长大了，大家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带孩子，作为妈妈，我们怎么样子来做合神心意的母亲啊？这个不是对你们讲，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常常会去想我自己在孩子们身上做的怎么样，其实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们就是愿意学习吧，愿意学习更像神哈，更合神的心意。讲章到昨天晚上我又临时就是又改了，所以就是改了内容了，题目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的内容，神的话语里头很多的教导，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每个人在世上，你都有一个计划，你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托付。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身份上，我们都要荣耀你。学生，做学生的要荣耀你，上班的在公司里头要使人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主行走在公司里头一样，来荣耀你。当老板的或是替人家做的都是一样，我们都有同样一个主，都要照神的心意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主耶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都思念我们的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母亲孕育。中国人说怀胎十月，非常的辛苦生下来的。我们当中许多的姊妹，也许今天还没有结婚，但是也有一天，他们今天是女儿，也有一天他们也很可能就成为母亲。我们当中也有已经是当了母亲的。事实上，从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讲，我们真是知道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从小到大，一切都在影响着我们，直到我们认识你，我们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向着这个标准去奔跑。主啊，今天求主耶稣你来对我们说话，即便是弟兄，从这些神的话语当中也看出，也可以知道，这其实也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心意里头，就好像建造一个教会一样，妇女就是教会。今天是妇女节，神就是建立我们妇女，建立一个教会，建立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信徒。求主你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出来就不突然返回。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应该要我的圣经。我想母亲节啊，或者父亲节啊，这不是说一天的来纪念母亲，一天来纪念父亲，如果这样子就太没有意思了，这就上了做生意的人的当一样，就母亲节的时候拼命买花，拼命来买礼物，就好像圣诞节只有圣诞节纪念耶稣，原来圣诞节也是上了生意人的当，就在那天来买礼物。怎样子来过一个真的是母亲节或是父亲节？我想我们生命里头，今天你是怎么样的人，很多是因为你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或是你的父母是怎么教你的。所以你其实可以常常从想念当中，从回想当中，你常常感恩，常常去思考他们怎么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活出来 哎，这样的样式哈。我昨天跟一位姊妹谈一下话，就是很奇怪的，就很自然就谈到我的母亲。前天我又跟另外一个姊妹，哎，在有机会一起坐电车，然后呢也谈到我的母亲对我的教导。我常常想到我母亲对我的教导。就在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我讲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母亲教你的某一样事情？会不会？或是你母亲对你的爱、照顾，或是她对你说过的话？我妈妈是一个很细心的妈妈，太过的细心，以至于她蛮劳累的。其实，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是非常的照顾我们哈。天气台湾一点都不冷，我妈妈常常是冬天的时候，把那些毛衣啊那些啊，不是先窝在她的身体里头，就是放在被子里头来，然后来叫醒我们。然后呢，天气比较冷一点，她把两件毛衣套在一起，所以呢，她一把我叫起来的时候，温暖的被我一起来的时候，扑隆一套就是两件毛衣已经上身了。我小的时候，像我那个时候，我现在已经七十几岁哈。我小的时候，即使就是七十几年以前，其实有毛衣一件的人就已经很豪华了。我妈妈就是给我了两件毛衣，用她自己的毛衣拆开来打了两件毛衣。然后那个毛衣是怎么样呢？有的时候这里比较容易磨破那些啊，你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毛衣一两年的时候要翻拍，要打过的，换位置，是薄的地方可以换到别的地方，这里就不会破掉了，又换到比较厚的地方。我妈妈就是非常细心照顾我们，吃的东西也是，就尽量是给我们吃，她自己是很少吃的，很少吃的。那有的时候她做的东西呢，实在是不好吃，可是哎，他平常做东西就不是很好吃啊。我妈不大会做菜，但我妈有个脾气很好。如果我这样边讲的时候，你们当妈妈才可以自己想，如果你的孩子忽然间讲，哎呀妈，你煮的东西好难吃哦，你们会什么反应？生气？翻桌子的也有吗？不要吃拉倒，收回来，是不是啊？但是我妈妈就讲，哇，今天做的那么不好吃，这样子我就有机会吃了。我妈就这样讲，意思平常她都是好吃的话，她看着我们去夹去吃，哎，我们喜欢吃，最后剩下一点渣渣或是什么她就吃。但是啊，今天大家不喜欢吃，我就可以吃了。她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来看。所以从小我们看多这个呢，很奇怪。到了我长大呢，稍微长大一点，我就很能够体会到、体谅到这个妈妈对我的这个照顾。我妈妈跟人家讲，后来是怎么跟人家讲的？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因为她去接生嘛，我妈是助产师哈，就是接生婆了哈。她有时候去半夜去接生回来很累，她就会我们家有一个榻榻米的房间。他就靠在榻榻米那边的矮桌子哈，他那上面不是有小的茶几吗？他就会打瞌睡，睡着了。有时候就靠着墙壁就这样睡着了，我就会拿小被子去给他盖上去，就是从小会这样。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也会看着他有没有在吃，会给他吃。结果你知道吗？其实所谓遗传或是教导，真的是会传下来的。到我们在比利时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薪水的时候，我们家常常是没有东西吃的，很少，就是都是很简单的。那有时候呢，我就是早上会有蛋给孩子吃，我孩子三岁就要看，怎么妈妈没有蛋？哎，他就会这样讲。然后晚上有时候很多，常常我们家一大堆人来吃饭嘛，他就看我的怎么没有菜没有饭。他就说，那有饭，但是一点点菜，他就会夹给我。他说，妈妈不吃，哥哥也不吃，他就会这样，要先吃一口，就是没有人教他，他就会这个样子做。所以今天你要想你的孩子以后成为怎么样的人，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头讲的，就是言教没有用的，身教才有用。有的妈妈整天不停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说，说的孩子都烦死了，甚至更造反，然后决裂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做怎么样合神心意的妇女的，第一个，我们要在基督里头认识自己的身份。你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从心里头愿意讨神的喜悦，我就要认知他派给我是什么身份就什么身份。我有时候不懂，我前几天也听到一篇 Good TV 里头讲到的，一个人的见证哈，其实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的见证，也讲到说，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是有经验到吗？当妈妈的人，什么生完孩子以后有什么叫做什么产后忧郁症？这对呀。有的人就开始摇头了，我看到几个妈妈在摇头，太好了，感谢主。我从来也不知道这个名词，当我当妈妈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感受到。产后忧郁症是什么现象？我大概今天晚上回去应该 Google 一下哈，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就听到我们的姊妹们讲，我大概有产后忧郁症啊。以前有个姊妹来就说，推着婴孩去到公园那边，然后就很忧郁，想到我干什么？我这么能干，我这么杰出，我原来是上班的，现在就是推着婴孩车每天去晒太阳。我说你好幸福哦，每天可以推着自己所爱的孩子到公园去看那么漂亮的风景晒太阳，不是每个人有这个福气的。人家想这个师母太不会安慰人了，但是很多的太太们有这样子的怨言，可是没有把它当作这个是我的特权，是我的祝福。我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这么感受的啊，你真的要跟主耶稣讲 Sorry， 我没有认清楚我的命定。我有时候就安慰这些妈妈们讲，你只要想到有一天你的孩子出人头地很杰出的时候，你曾经在这个小生命中你投资了，你教导了他，你就应该是为这个身份你要感谢你感谢神。而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不成器的时候，你不要骂他你不成器，你不好，你要想到是你尽了什么责任了没有。当你还有机会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尽了你的责任没有。所以认清自己的身份，欢喜快乐在你的身份当中，是合神心意的妇女的第一步。打落牙齿和血吞，就这样命定了，我是生着做女孩嘛，我既然做了女孩，我就结婚了嘛，我就生孩子了嘛。那我要在过程当中是哀哀怨怨的呢，还是我要开开心心的做，然后有一天欢欢喜喜的庆祝成功？叫孩子真的很有意思的。我刚刚说的我的小孩子的小时候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他今天一个51岁，一个49岁，快要49岁。三表49岁没有？应该49了呀。对，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他们跟我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好。今天一早他们的信就来了，电话跟就来了，不用我们提醒，不用我们说什么，然后里头说的话写的字每一次都会触动你的心怀。这时候你的喜乐是何等的大，你的骄傲是何等大，比他们买什么礼物给我我都更开心。但是今天他们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曾经撒种，我们就可以收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讲说啊，我是做父母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长大了他们就应该怎么样子对你。如果他们没有怎么对你的话，大概在这过程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很好的建造，彼此没有投资哈。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读一篇东西哈，是 啊，我居然现在收到一个祝福你母亲节快乐，是一个30年前教会的会友，一个弟兄刚刚送进来的，感谢主。对不起，我今天这个太多的信息以至于有点乱掉了，我的 找信息的地方到处都有。Sorry, OK. 啊，这里讲到一个做父母的啊，其实他们很辛苦，他们养育我们，他们就是照着他们前一代的方法在养。其实他们养的时候都尽心尽力。有的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有时候会说，怪自己的出身，怪自己的家庭怎么样。其实父母亲都是尽力尽心尽力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养。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这里有一篇是啊，这里讲到 OK， 父母他们始终是我们始终是被父母牵挂着的。有没有这感觉？你父母到现在那么大了还会碎碎念滴滴叨叨的念你，因为他牵挂你，有没有？他们始终是牵挂我们的，我们是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才有一个高飞的那可以往前走的底气的。父母是怎么样呢？他不可能事事都做到尽善尽美。我是读到一篇文章哈，他们是学着上一辈人的样子，所以他们方式对我们的呢，是他们倾尽所有，但不一定合乎时代。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懂得感恩父母的人呢，都认为自己一切的不幸都是父母的过失跟亏欠。这里说殊不知，不懂得感恩父母的人永远也无法过好，同意吗？一个感恩的人你会过得更好。但是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真的是大家都是很对父母都很孝顺，都很感恩。我们是真的，我常常常常感谢神把好孩子都送到我们教会来。好，这里讲说懂得感恩的人，他们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付出。你有没有这样子呢？理解不理解呢？当父母不讲不合情理的时候，我想今天的这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我们大家去一个反思吧，一个去想没有做到的，做的不对的，我们要合神心意，就是要更改，要改变我们的。这里讲妈妈给孩子做再多都会感觉到很多的亏欠，包括现在做妈妈的我们教会的年轻妈妈们，你总是觉得你给孩子太多吗？不会吧，总是觉得巴不得给的更多，是不是这样？年轻的妈妈们是不是这样？自己舍不得吃的都给孩子吃，孩子给妈妈的很少，但都说是我是孝心一片。常常觉得给妈妈这样就给的很多了。我再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不是说对你们讲的，也是对我自己讲的，也是一个回事。我常常想到我爸妈的恩典，但我也常常想到我对我爸爸妈妈不对的地方，或者有时候我比较被娇惯，他们讲我就气不顺了就顶回去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想到，虽然过后讲完都很后悔，但我们中国人最难做的就是说道歉的话。因为知道哎呀我伤了父母亲，有几个人会说妈妈对不起然后去抱他的，特别对爸爸更说不出来。我们今天来站立我们的脚步，站稳在耶稣基督的身份，做神要我们该做的事情。人世间父母对孩子的付出与孩子对父母的回报永远难以画上等号，永远难以画上等号。我们在光阴似箭中长大，父母在日月如梭里 衰老。所以今天是一个母亲节，我盼望今天的开始是让我们去想，然后我们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开始做得好。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父母亲都走了，但是我们可以在还有机会的时候也把这个爱我们的生命去流露，使下一代的人就是可以能够享受到，在神的里头这个好的 heritage， 好的遗传。好，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了。做一个敬虔的妇女，这里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说，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可以开始可以打字哈，这是在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前面是讲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大部分的姊妹不一定相信这个，都是要力求艳丽，力求 美貌，但是这真的是虚假的，是会过去的。敬畏耶和华，这三十一章整个从第十节开始讲到才德的妇人，她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这里第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今天写给所有的几乎如果没有收到的跟 我很对不起，我会重新发给你。我说我们这些做妇女的今天都很辛苦，你们其实是比我还辛苦。我以前带孩子的时候很简单就是给他吃了给他教了以后呢，放到公园去随便乱跑就好了。我们家不用买玩具的，因为没有钱买，我就是他们的玩具，我陪他们玩，玩得可好了。我们玩的玩具有时候别的小孩子大概不能领受的，我们玩我就叫他们做心算，考他们心算，用数学比两个人比赛，心算考圣经知识，所以他们圣经知识特别熟。后来1976年开始我们有了一个老爷车，该刹车的时候不能刹车，该转弯的时候没有方向灯的一个车子。谁要开这个车子可以问刘牧师怎么开好。但是我们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平静安稳，就是在车子里头不吵不闹，我就是跟他们做数学题做圣经题，所以他们圣经。后来我们教会一大堆年轻人到我们家来，有时候查经的时候问的题目，他们说爸爸这些哥哥姐姐怎么都不会，我都知道。我说你天天在爸爸膝盖上坐着听，当然知道但是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真的我们给孩子的这个建造下去的时候，这里有一节说他想到日后的日子就喜笑，应该是二十几节二十五节吧，想到日后的日子就喜笑，应该是二十五节我猜是对，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裳，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我当时这样做的时候，我都不想到我的孩子会怎么样子的，这个话语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常常圣经知识给他们，就发现这神的话语都成为他们的帮助了。有一次牧师开车把我们开到大水大沟里头，美国的高速公路是这边 四条线，这边四条线，中间一个大山沟，那个大山沟是中间的，台湾叫安全岛，一点都不是安全岛，一点都不安全。那开车开得很快的时候，牧师有一次就是他觉得很困了，他就叫我说孩子们吃完汉堡了，他们睡觉，你也睡觉吧，等一下就换你开我才一口面包吃下去，眼睛闭下来，忽然间我们的车子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开到哪里去了，一看一片绿地，他就开到那山沟去了，就开到那山沟去了。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结果就咚咚咚，两个孩子也醒来说哇爸爸，压过小树压过花，最后停在山沟的最中间， 一片泥浆当中，因为那时候刚刚融雪又下大雨，然后呢停下来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牧师说我们祷告，感谢主，我们都很平安，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以后呢，牧师就祷告的时候说，看看有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但是一祷告完，我的儿子说什么？我们应该把爸爸送到好莱坞去做特技演员，一点都没有害怕。他说爸爸 we should send papa to Hollywood to be stuntman。 他说 stuntman 就是因为他们官兵捉强盗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嘛，开车的时候是乱追乱跑，没有害怕。如果你的孩子，你有神的话语真的教导他们的话，他们是有依靠的，他们一点没有害怕。然后我们就祷告，真的神就马上，这边马路上一个人穿着西装笔挺，大概也是刚刚做礼拜出来，因为那天我们其实是刚刚做完礼拜讲完道出来。那个牧师要请我们吃饭，我们说不行了，我们下午晚上还有一堂，还要开三个钟头回去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住的城市要去讲道，所以我们买汉堡。结果讲完道中饭的时间不能吃东西，一吃东西就犯困，结果他就犯困了，就 睡着了，就把我们载到 沟里头去了。这边也停一个，这边也停一个人，西装笔挺就下来了，就说 You need a hand? 你需要帮手吗？另外一个说 Can I help you? 牧师说 Yes, please, please, 两个都来了，就把我们车子推着上去了。但是这个推上去以后，我们把车子开的要到加油站去洗干净，人家都不洗，因为都是泥浆盖住了。因为是我把他吊销执照，他也去推车了。我坐在车子里头，我死踩油门，结果方向盘打得死死的，想冲上去，结果我们是前轮带动，那个泥土就巴拉巴拉巴拉就盖着整个车子，车子是出去了。一出上去，我好得意啊！我跟牧师讲，你看我好棒，一下就上来了。结果那两个人来跟我说，man, bye bye。就跟我说拜拜，我一看我不敢看，两个人都变成泥人，全部被泥巴盖着。然后牧师也不敢看他们，然后牧师坐上来就说到加油站去洗洗车子吧，不然你的泥头怎么看呢、啊？我把它刷的一点点，就这样看，因为那个雨刷子很小。然后进加油站才进去呢，加油站的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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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叫我滚蛋，就不肯洗我们车子太厚的泥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回家去，马上就要去讲道。我跟牧师讲，牧师说他要回家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我就把他载回去。他一下车我说你等一下，我帮你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在我手机里，全身是泥土，做一个纪念。但是呢我就想他们患难中就有平安。你要知道，你不但是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使他们有这样的平安，是你自己要镇定的有平安。如果一个很慌乱的父母亲，你能够把平安传给你的孩子吗？我跟你讲，绝对不能。除了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有点例外以外，我记得那个时候倩姐跟念文，我们教会第一对结婚的小孩子一生病当然很心疼嘛，大家又没有经验，开讲是第一个孩子，一发烧念文就噼里啪啦就哭，他就是会哭啊。那开讲就说帮他妈妈擦眼泪，小小三四岁的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就帮他妈妈擦眼泪。再长大一点，他就跟他妈妈会讲祈祷咯，叫他妈妈祷告咯。妈妈虽然担心孩子的到那个程度，以至于有这个担心流露出来，但是父母亲在教会长大，有常常看到父母亲的祷告，那种平安就有榜样。所以恭喜所有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把孩子带到教会，你们的孩子出去绝对是挡风可以挡雨的人。我曾经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漏一个时间讲一个故事。就一个老人家，他要找工作，去了一个农场，那个农场的人呢就说，你那么老了，我们不能用你啊，我们农场是很辛苦的工作，你能做什么？他说大风雨的时候我能睡觉。那个老板说，你什么大风雨的时候你能睡觉，我请你干嘛？他说真的，你看嘛，试试看我几天嘛。结果就真的老板就用他， 后来就下大风雨了，老板听了风雨声啪啦啪啦啪啦，那个谷仓啪啦啪啦啪啦都打雨打得很厉害，他就觉得这个奇怪，他起来他的起来的人怎么没有把门关好啊，怎么没有绑好啊，那就想也许牛马都跑出去了都不一定。结果他起来看到门什么东西都绑得好好的，再看在那个老人家的房间里的真的在睡觉。他因为有预备，心里有预备，他就很稳当。今天是一个很乱的社会，经济、政治、战争、疫情，哪一样少得了？大风浪的时候，你和你的孩子能不能睡觉？站立在耶稣基督里头，在神的身份里， 你知道他是你的保障，他是你的看顾者。好，我们看第二点啊，我们可以打出来我的那个 outline 里头的。好，所以这里的经节我给你们的呢都是参考就可以了，自己回家看哈，我就不读给你们听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这个第一个是扎根的生命，在主里头扎根生命是是讲到诗篇的 His banner， 我们要有他的旌旗哈。然后第二个按真理而行，就是以弗所说的要有真理做我们的这个全副的军装穿起来哈，我们就有保障。是这个按真理而行，艰辛的依靠神。希伯来书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如你会知道要求告神，你常常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会看到的。譬如说我们那天开到沟里头去，牧师马上说感谢是平安，第二祷告神来送来帮助者，孩子们看在眼里，他们知道。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照神的话你站立得住，艰辛的依靠他。第三，不靠自己来追求完美。我们现在的人都喜欢完美主义者，孩子一不达标准，我们常常是用指责的方法，给孩子的这个寄望太高，成绩要好啦，打球也要打得要打得很棒啦，画画还要一定能够出来能够去展览啦，弹音乐也是，每一样的要求都很高，我们给孩子啊太重的压力。这个压力一出来呢，孩子产生的什么忧虑、害怕、攀比，整天跟人家比。然后呢，这个指责里头还造来灰心，孩子会灰心颓丧。所以呢，在追求完美的方面呢，我在想，我以前也是这样。我的孩子，我小时候哈，这个 Samuel是拉古拉古那种人，他不在乎成绩的哈，他非常聪明，但是他拉古拉古，他就是不在乎成绩。结果有一次，其实也是老师写错成绩单，他八年级的时候写回来。我说怎么搞的？你天天回来都给我背圣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他回来放学回来，我先给他吃一点水果啊一些什么的时候，他就去做功课，做完他就回来，妈，我功课做完了，我该做什么了？那我们家又不能看电视。我们电视一天最多只能开一个钟头，然后呢又没有什么玩具。他说妈，我说好，你把这段圣经背一下。他每天都来背圣经。然后有一天我说Samuel，你今天有个奖品，赶快去背一个一长段的圣经。结果他记性太好了，一长段马上就背出来给我听。他说妈妈，我的奖品是什么？是不是牛排？那时候刚来这里真的没有牛排吃好，牛肉又很贵。他说是不是牛排？哎呀，我说儿子，不是，只是你的同学今天有一封信写来给你。但是他也很高兴。但我就是说，我们给孩子很多东西是可以满足他们的，不一定要照着他们的心意去满足，然后对他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他打球也是，我两个孩子都这样打篮球，我觉得他打得很好，教练怎么不觉得他打得很好呢？常常坐冷板凳，我就很生气，为什么他们坐冷板凳他们打那么好。结果呢，有一天他们不但打得好，坐冷板凳还不要紧，每次休息的时间或者 time 的时候呢，教练要讲什么话的时候呢，他们
很高兴的坐在那里，就听听听，听了以后我以为会轮别人上场，也会轮到他嘛。听完以后，嗨叫一声，坐回冷板凳。啊，我心疼得不得了，我这个妈妈是向来打全场的，怎么儿子坐冷板凳？我就很难过，我就跟他讲，跟爸爸讲，太浪费时间，叫他们不要参加好了。正好有一天我小儿子就来了，妈，我不想参加篮球队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不想参加。我说好啊，你这样子每次这个 travel 到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好浪费时间了，就不要参加吧。结果他就好高兴，妈妈说不要参加，他跑上楼上去，跟爸爸和哥哥讲，妈妈说我可以不参加篮球队了。结果我大儿子像一阵旋风咻跑下来，妈，你告诉弟弟不要可以不参加篮球队吗？我说对啊，他太浪费时间，而且他打那么好，为什么不能上场？我看着都心疼，我每次还跑着去看，就看我儿子坐冷板凳，我受不了。结果 我儿子说，妈，你错了，你错了， 我们的球队是最少人数的，弟弟如果不在那里，万一有一个人犯满五次下台，或是这个下场，或是怎么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了。而且弟弟的退场会这个士气会消退啊，不可以的。哎，我听听，而且他下面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弟弟毕业了，去上班，做事了，难道他在这家公司不满意，他就换公司吗？”哦，我想想，对，我就上去，上到楼上。爸爸在那里，弟弟也在那里，哥哥也跟来了。我说 Sam， 你不能退篮球队了。他说为什么？坏。我说没有什么，是对你好的。但他就没有退。到今天，他们工作遇到很多的压力。你们也知道，我大儿子2009年也被这里最好的一个设计公司，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但是却叫他说 lay off。你工作没有了，但他可以坚忍下来。他那个时候正在做一个最好的 project， 十年的纪念，在 Ginza 那个地方，每个星期要换东西展览的。结果他刚刚接这个工作是11月，老板就跟他讲，你12月就不用来上班了。这个很 shock 的，哎，因为金融风暴嘛 ，Raymond's brother 嘛。结果他跟老板讲坏，但是好。经济困难，第一个砍他，因为他薪水很高，好，他就没有工作了。他说：“但是可不可以让我完成这个工作？我把它做完，不要钱，公司不用付我钱。”他就不但去做，他弟弟那时候在立教教书，弟弟比较空，拉来一起做还不要紧，儿子也动员了，全家动员在那里做事，结果做完非常成功，他就跟公司老板拜拜再见，他就没有工作。那时候他有3个孩子。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他就 很有意思的，他弟弟在立教教书，没有多钱呢，不多钱，也拿钱帮助他，哥哥你先不要帮助，就给他。然后神也很开路啊，让他去泰国做那个巧克力牌子，不知道什么 很有名的牌子，反正就在那里做，薪水还特别高，比原来薪水高，做2个月等于拿了3-4个月薪水就回来了。一回来 Nike 找他照那个在富士山那边的 Marathon 的影片和照片，照2天70万、就供应他。所以神是在那个一切的困难中让我们的信心 是有着落的。他相信神，神就供应他。不但如此，他每一次到现在已经2009年到现在多少年了？14年了。他每一次回到日本来，他都去那公司打招呼，跟每个人那个砍他头的公司打招呼 ，Hi everybody， 什么什么关系非常好。他们有什么什么庆典，他都还跑去参加。我就想，我真佩服他，真的很佩服他。然后当时的CEO 他们的老板呢，现在是做 Uniqlo 的最高的那个 CEO， 当时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直跟他维持好的关系。在4年以前，我儿子要决定要不要去中国的时候，2家公司都要他，他不知道去哪一家，就这几个老板跟他讲，不管是哪一家公司 ，David，Go to China， 他就听他的话就去了，感谢主。甚至遇到这种挫折，你遇到的困难你都不会责怪任何人，你都不会跟任何人有什么瓜葛，过去一个和平的心，一个祝福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个我们在追求完美的事上，我们尽量的做，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是凡事都能做，但是我们也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特别做父母亲的接受孩子的不完美。我说过，我三秒那时候 八年级的时候成绩单不好的时候，我简直要爆炸了，怎么搞得那么聪明的人成绩单那么不好看。结果三秒说 I don't care， 我最讨厌美国的小孩讲这句话 I don't care， 所以我就没有话讲了。然后他哥哥跑去跟他讲 Sam 你比我聪明，你读书比我容易多了，轻而易举，你为什么拿这种成绩呢？他说 I told you I don't care， 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了 I don't care， 我就是不在乎。这个哥哥就讲了一句话，妈妈 cares， 如果妈妈在乎，我们可不可以为妈妈来读。结果 Samuel 第二年九年级就 全年级第一名，那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是第一名。但是呢，但他在九年级那个时候拿成绩都很好的时候，我自己跟我 说话了，我说我不再是在看这种成绩单的人，我不要我的孩子有这个压力，我要他快乐，我要他很快乐，我求神怜悯我。因为我去了学校，学校的老师说啊，三秒成绩好棒哦，我说感谢神。结果那老师说，他今天同学跟他讲 Sam 你的成绩好棒哦，三秒回答说我希望我妈妈也这么说，被老师听到了，老师这样告诉我。所以那天我下了一个心，我不再过分要求我的孩子，到今天也是，我希望他们过得快乐又平安就好。三秒已经不知道多少个月没有上班了，我也不敢问他你有没有饭吃，因为他生孩子两个人照顾，还照顾一个孩子，当然嘛，也难怪他48岁才生第一个，哇，弄得两个人都竭力的照顾。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有预备的，我相信两夫妻是有预备的，是他们在有收入的时候是有储蓄的，所以我们就没有问，只求神来帮助他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下一点哈，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需要个团队。我们教会现在发现很好的是才德组，弟兄姊妹们都会互相的交通。我不知道弟兄组有没有这样哈。弟兄组真的要加油了，特别栋梁组，你们不是没有压力，说老实话，你们当爸的也有很多压力，好不好？不要以为你们真是栋梁，栋梁也会倒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啊，发育员，如果不靠主，谁都会倒，对不对？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现在教会的姊妹组是一个很好的，他们都在一起查经，一起分享，或是在每个小组里头都会分享，像我们喜乐组明明是9点半开始的，现在变成9点钟开始，他们早早就开始分享啊，彼此鼓励也好，彼此吐口水，吐苦水，吐苦水也好，就是一个非常会帮助的。这里讲箴言27:17是我很喜欢的，我给青年人都讲的这个圣经，就是铁与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铁与铁磨出刃来，煮饭的人大概都知道，现在都有磨石刀，以前我们古代的时候不是那么古了哈，没有那么古、啊、以前我们的时候就拿两个刀子，刀子就会很利啊，好像一博也有这样磨过，你也是古代的人吗？就是需要这种团队，然后这种团队里头呢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只讲别人爱听的话，别人有错你要指出来说这样子不合圣经，我们来努力讨神的喜欢，我就包准你会磨出铁与铁磨出刃来。不要讲是啊，这个我也会很生气啊，哎，特别是听到自己的 老公不是听到自己受的老公的委屈的时候，互相讲，譬如安慰可以， 安慰的最后的结果还是要导引到怎么做才是对的。不要就是你回家去每天放一个，慢慢的放毒，放一点点。我听过这种国内的故事哈，真的是不可以啊！你放什么东西，放什么的，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头就是你就要更加的祝福他，哎，每天给他一点好吃的，每天给他建造他，也许情形就会改变。那劝慰人的人就是要敢讲这种话，要讲出凭爱心说诚实话，讲造就的话。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不要讲污秽的话。污秽的话不是说骂人啊脏话，污秽的话就是进去以后会叫人家没有得益处的话，那种不要讲。我觉得教会里头说辅导很重要，如果有人愿意学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学习去上怎么上辅导课哈。真的， 我觉得我做很多年的师母，我真的要在你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求平衡的时候，确实是神给的智慧。有的时候姊妹跟姊妹之间也有矛盾的啊，会来讲啊，我都是基本上都是导向一个应该怎么做神会喜欢的。委屈我知道你是有委屈，但是这个委屈神也看见，而且你表达了，你跟对方好好去交通就好了，然后呢让神出头。最近也有两位姊妹都来找了我，都很可怜，都有委屈。但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沟通。怎么讲话老讲不通的？夫妻之间也讲不通，很难沟通，朋友之间也很难沟通，我跟牧师也很难沟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然后还抢着讲，有没有这种现象？是，这个沟通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我就教那个姊妹，我说你讲的道理真的很好，建议也是很好。那个第一个姊妹来讲的，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大家生活都品质都会提高，很好。哎，灵命上也提好，但是是不是我们修辞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其实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完了。所以修辞一下，改变一下，你也提升了。哦，原来以后讲话可以这样讲，然后就人家就容易听，听进去。结果这姊妹很听话，她就去跟另外一个 B 姊妹去交通，说啊，对不起，是我讲话讲得不好，让你不舒服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她还是把她心意讲了，还是可以提高的，可以生活上面可以更好。哦，结果 B 姊妹听得也很好，然后那 B 姊妹来也来找我了，后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提高标准是绝对好的，大家都层次都提高是好的。我说至于人跟人相处之间，就是一个沟通是个最大的问题。也许他讲的并没有这个意思，你听出这个意思来了，所以你也要扩张你的境界。就像我们这次营会里头讲的，心胸扩大一点。哎，弟姊妹听下去也很好，然后他们现在两个人都相处的不错，所以感谢主。哎，我们要有团队，彼此来增长，特别是教养孩子上面，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团队也是不错，因为孩子真的各有各种不同，很难带的。那孩子的问题里头呢，我就看过有个姊妹，就人家来跟他交通，他马上是看到人家的弱点，其实就是因为你家不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啊，完蛋了，那个人后来干脆不来做礼拜了。人家只有来讲孩子的怎么样子不乖啊什么东西的，他就说就是啊，你都不是常常带他来做礼拜。后来那个人真的没来做礼拜了。这个就是嘴上没有一个 柔和的舌头，没有一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恩赐，还有用言调和的话，这都是我们要改进的。好，做妈妈对孩子也是如此，不要老是指责，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有造成距离、背叛。好，下面我们看下一点。有没有打开来？好，下面一个第五点。啊，警觉我们话语的权势，这跟上个有点关系啊。话语的权势，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箴言里头这样讲： 我们教导孩子就是要敢说真理，也不要怕孩子听不下去，听得下去的你慢慢教，用孩子能懂的话教，跟他然后轻声说重话，不要一下子就啊，哎呦太恐怖了。你知道孩子是很小的，看你是很大的，但是看起来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神说他是侧耳倾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神是低下来的这样子听我们的话的，侧耳倾听。所以我们对孩子也要如此，然后还是要凭爱心，要说诚实话，不要说孩子在学校被打了回来就好生气，谁打你的，好爸爸去帮你打，哎呦天哪，这是不行的。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经得起打的人，这次打了、哦、那小朋友是不对，你可不可以试着跟他讲，跟他沟通一下。哇，我们小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在比利时法文也还不会讲，就送到幼儿园去了，结果去读了没几天，我去接他的时候，眼睛这里一圈都是血迹。我说干什么？他说那小朋友就拿那个大石头，就离他就那么近，叫咚打下去，就这里就一圈都是血迹。我心疼的不得了，那是我头生的儿子啊！啊，然后呢，我就跟他站在那里，我说是哪个小朋友？你告诉妈妈。然后那小朋友在荡秋千那里，有老师带着呢。我也不去告状老师那里，我就走过去跟小朋友讲，我说 David 不会讲法文哈，你跟他讲不通慢慢讲，两个人做好朋友好不好。结果那小朋友当然人家的妈妈出面是有点怕怕的嘛，他就说好。果然后来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们成为叫做 Bon Ami 好朋友。所以这个是很感谢主的呀，我们要教孩子们知道怎么样化敌为友，就是要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壮的人呀。有一次 David 我大概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到了美国也是英文一句都不通，糟糕，去上学回来忍着眼泪紧闭着嘴巴冲进门来，我一看我说 David 怎么了，他刚刚有个小朋友吐口水在我脸上，在 school bus 上面，学校的巴士上面。我一听啊、哦，真的火都要冒上来，而且我们那一期住的好像都是基督徒嘛，哪一家孩子这么野，我马上说去洗脸，妈妈带你去找他妈妈。结果牧师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挡不住我了，那时候我已经火已经冒到这上面去了。然后呢我就说 David 洗洗脸，洗了以后我说妈妈带你去，就牵着去、哎啊、牧师说等一下等一下，都等不住了，我就出去了，出去了，结果去了人家家里，一下就回来。他们说怎么样？你怎样跟人家讲？我说人家没人在家，我按门铃没人在家。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第二天早上上 school bus 以前，我带着我孩子去上 school bus， 我想跟那小朋友像上次丢石头小孩子一样，好好跟他讲话。我就去了，我就说 Christopher， 他叫 Christopher。我说昨天 David 是讲了什么话你生气了是不是，吐了口水。我说他英文还不会，所以呢请你原谅，哎，但是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做这种事情。结果我还没讲完呢， school bus 上面的一堆小朋友通通起来 shame on you， 就是跟那个 Christopher 讲 你这个人我真是丢脸， 替你感到丢脸，你真是无耻，就骂他。结果哎呦 Christopher 吓死了，他们是每天一个车子去一个车子回来的人，知道吧？结果我说哦 that's ok， 大家以后做好朋友就好了。我告诉你 Christopher 一家不是基督徒，但是过后他们去了教会，全家成为非常好的基督徒。你赢得了人，所以你的孩子要做不是会打人的人，要做经得起打的人，这样就可以成为反而神借着你去祝福别人的人。好，感谢主。这个凡事要讲造就的话就是的，对孩子也是常常讲鼓励的话啊。以前我都常常讲我是教会里的拉拉队哈 cheerleader 哈，我是 cheerleader， 对孩子们对家里的人都是 cheerleader。 OK， 第六点，将孩子完全的交托给主，求圣灵的引导，就是用祷告托住把孩子交给神。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 他必然亲自来祝福。这个诗篇127篇，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建造房屋，否则的话建造的人就徒然劳力。耶和华看守城池，否则看守城池的人要枉然警醒，所以要把交给神。哎，哥林多后书1:12是什么？我忘记了。哎，我写的第一条是什么？哎，应该是提摩太后书1:12吧，大概我怎么写的？哎，哦，对了，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信我所交托给他的，他必成全。阿们。如果你把孩子交给神，你信托给他，你是不是比你管得更好？我在我孩子18岁要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祷告了，我说神啊，我18年来就是好好的这样子跟他们教，照你教的这样子教他们，但是我有很多的缺憾，我的脾气也不好，我的耐心也不好，我的体力不够的时候我也是更加的不好，把我的缺点更加的不好，主啊，但是我尽心了，我现在交在你的手中，你是更好的手，更有力的手，我就把他们送出去了。然后我就写了卡片给我儿子， 求神带着你趁着圣灵的翅膀飞吧。果然神带的比我带的更好，把孩子交托给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有婴孩奉献礼。但有的人婴孩奉献礼完了是这样子，奉献是一回事，虽然好像觉得买了保险公司的保单，但是还是有自己的手夹在当中抓住不放，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要交托给神的。好，常常要借机会在忙碌，孩子忙碌，你看现在孩子多忙啊，学钢琴，学画画，学体育运动，你什么时候可以跟孩子说话？有人说现在的父母跟孩子每天真正的可以好好说话不到20分钟，哎，心对心的说话。我有个好朋友，他带孩子最常讲的话就是洗手吃饭。哎，他下班回来吗？洗手吃饭，到晚上就是刷牙洗脸睡觉。他的孩子都会背这几个字，就每天讲一样的话。他的孩子是蛮有意思的，讲话真是学得蛮像的，但是这就表示说我们给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跟孩子心对心的来说话，去把你的生命分享给他，不一定是神的话，一天到晚常拿着圣经，好，现在10分钟爸爸要给你念圣经，天哪，啊，然后我儿子小时候也 很怕爸爸的 这一套，爸爸还最喜欢讲的话是什么？儿子告诉我你有什么计划，拜托，他才11、12岁，哪有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听不懂啊。哎，那到大学的时候，你长大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个是17、18岁的孩子不太懂的，你就把一些你生命中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跟孩子分享。讲话真的要知道沟通的技巧。再说回来，我们中国人很沟通很差，学会沟通，把你的心意要怎么样子的很技巧的灌输在你的孩子的身上，这个就是把孩子交托给主的时候，透过你自己的话，你自己对话语的认识，你的生命的改变传给孩子。好，第七点，这个是最后一点了。我们持续的专心的爱主。只要你爱主，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对很好的朋友，那时候在芝加哥，非常爱主，后来还去了牧笛神学院读书。但是他的三个孩子呢，在10几岁的时候，跟我们孩子差不多大年纪，都很难管，都不听话。有一天，他的儿子回来了，他很开心，因为他买了很多菜啊，什么。我们正在吃很好吃的饭，很好吃的菜，儿子回来了，带了一个朋友回来，他就说跟他儿子说，哎 Richard 吃饭，他儿子说什么 I'm busy， 就讲我现在忙着呢，就这样回答他妈妈，一点礼貌都没有。然后他的朋友两个人要出去， 他妈妈说，那个朋友也是很好的朋友的，哎，组内的朋友的孩子。他说，但是人家他也要吃饭啊，哎，你叫他一起来吃饭嘛。I'm busy， 就这样。所以这个小孩子当时呢，伤透他妈妈心，又在我们大人的前面这么粗鲁。那我后来就看他妈妈真的哭了，很柔的一个姊妹，非常好。我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如果我们把孩子完全交托给神，如果我们自己爱主，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他必成就这事，我所交托给他的。就刚刚天父太书里头的，他必成全一切我们交在他手中的。所以今天是母亲节，但是父亲也是一样，在管教孩子的身上，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认清神所托付的事给我们。有的爸爸也不一定说，哎，就是说没有这种你，哎，姊妹们讲的说什么产后忧郁症后是说一个失望，说我读那么多书，为什么，哎，我还没上班赚钱，我只捏在这里，哎，尿片啊，什么什么奶粉、奶瓶、尿片这样过日子，好像很丧气。其实也有爸爸就觉得，我为什么整天赚钱赚钱？我有个很我们很成功的一个弟兄，在 Indianapolis 伊莱莉莉上班。他到四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得到这个 middle age crisis， 这个中年的危机。男生哦，他就会觉得一切为什么我要辛苦赚钱？回来家里住的大房子，哎，孩子们都教育得很好，他孩子非常杰出，但是孩子不跟他讲话，孩子不跟他讲话，也不听他的话，他就觉得很没有意思。后来他的太太就写信给我们，那时候我们已经到这里来了。那个爸爸每天下班回来就跑到地下室去睡觉，跟家里人也不来往了，这 middle age crisis。 但是他这个太太呢，叫 Julie， 就很爱主，他就坚持爱主，最后他们整个回转了，感谢主。他的小孩子 Mark 也是非常杰出的。我们只有依靠神，除他以外我们没有手可以靠的，除他以外在地上也没有什么所爱慕的。世上我们当然都有目标，都可以成功，名利双收都可以，但你要知道这些都是过眼烟云，跟着生命的结束都没有了。但是你给孩子的生命是一代传一代的，这个是一个家里的 legacy， 是一个 heritage， 是一个产业。从前我小的时候，我有时候回我祖父祖母家，他们住在山上，我们走路上去，一路人家都会叫，哦哦，你们回来，你们是谁家谁家的孙子孙女啊，都是很大的喜悦。我就觉得我爸爸听了就很高兴，我们可以成为父母的喜乐，成为父母的冠冕。同样我们也可以造就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冠冕，成为我们的喜乐。阿们。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知道我们从父母那边我们得到的最宝贵的属世的生命，还有他们辛辛苦苦的教养我们。也许他们当时的知识教法不一样，但是他们把我们送到外面来读书是花很大的努力的，最大的努力就是割舍。我常常讲最大的就是割舍跟你们分离，父母亲都很不愿意孩子分离，但是这种割舍是为了要看到你们成就的，是超过他们所成就的。希望神可以 take you to a higher ground， which is higher than你的爸爸妈妈。神会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春礼会以前我就是这样写了一个，说让我们往高处行。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是讲去磐梯山祷告山那个高处，我是说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人，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一切都要往高处行。当我们被提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能够真的是在
人世间可以荣耀神的名，做所不作为。阿们。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是母亲节，是我每次碰到了这个节期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更长的、更长的思念父母亲的恩典，是吧？但是，这感谢神，在这世上有人曾经这样开始设定一个母亲节或是父亲节来纪念父母亲的恩典和父母亲对我们所有的爱和牺牲。他们这样子的设立的这个节期被世界各国所认可，就是要教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感谢神透过父母亲给我们的一切，那我们也能够从当中分辨有些也许对我们不是最正确的教法的，我们可以分辨，而选择从现在开始在神里头我们的身份的一个圣经里头神的完全正确的教导，好叫我们把这样的正确的教导也能够透过身教言教都可以教给我们的孩子。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